中国借新冠疫情在拉丁美洲重新活跃起来。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特别助理接受时事大家谈专访，阐述美国的担忧和对策。另外，从塞舌尔到智利，严重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跻身新冠疫情最严重行列，如何看中国疫苗外交漏洞百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执着地向拉丁美洲扩大影响，通过新建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向这个地区推进所谓的新丝绸之路。新冠疫情损害中国形象的同时，也给北京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试图把疫苗外交作为敲门砖，在这个地区加深经济和政治足迹。拉美地区除了具有矿产、物流和金融重要性之外，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拥有巨大的战略价值。那中国疫苗外交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效果如何？美国有哪些担忧？华盛顿要如何来对抗北京的影响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特别助理、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外交官罗立兰先生 Mr. Leland Lazarus 来做客时事大家谈。罗立兰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您好，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奉职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它管辖的区域和职责有哪些呢？
好，那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要提出的意见只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罢了，也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是我在国防部的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工作，那南方司令部负责中美洲和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应急计划行动和合作，安全合作，以及这些地点保护美国军事资源的力量。我们还负责确保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防御。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巴拿马裔的美国人。
嗯，所以您对这个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有这个非常深的理解。那这几年来，中国是通过哪些方法增加了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力呢？
嗯，那20年以来啊，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拉贸易关系今非昔比，贸易总额是有了很大的飞跃。我给你个例子啊，2002年呢，中拉贸易总额是170亿美元左右，但是去年虽然全世界都遭受疫情的影响，中拉贸易总额是3000亿美元。除了这个以外，有19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国家是“一带一路”的会员国。而且有不少的中国国企在这个地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基础设施的项目啊，比如说港口、水坝、公路、铁路等等等等。那最后中国在这个地区寻求什么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关键就是自然资源啊，比如说铜矿、锂、稀土金属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嗯，那中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有哪些主要的担忧呢？
每个国家都有主权啊，有权利选择任何的经济伙伴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啊？就是中国也会利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正在面对的问题来占便宜。我不说你也知道啊，拉丁美洲正在遭受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啊层出不穷，失业率很高啊， 有很多的这个个体都关闭了，贫富差距更大了。拉丁美洲的死亡人口是全世界的30%。根据世行的估计，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左右，跟其他的地区相比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降幅。再说啊，腐败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啊，在这儿，黑社会啊，特别是贩毒的罪犯和专制政府都利用行贿的腐败手段，为所欲为。与此同时啊，我个人觉得啊，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漏洞来得到自己的利益。首先，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模式让这些国家过于依赖中国，然后过程一般来说啊是这样，一个国企啊就往往是靠当地的资源呢，比如说金矿、铜矿，作为抵押，然后通过国有大型银行来给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是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来越高，需要几十年才能把这个债务偿还给中国。很多专家说，这样的行为是债务陷阱外交，英文就是 debt trap diplomacy， 是吧？其次，今年3月份有一个智库叫 Aid Data， 发表了一个报告。分析了100份中国国有银行跟发展中国家所签订的合同，发现大部分的合同附带的条件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呢，大部分的条件有利于中方。最后，有一些中国国企把监控设备啊和监控技术出口给委内瑞拉、古巴等专制政府。然后这些政府也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趋势太可怕了。
那这样的趋势对美国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吗？这是美国的后院。
我不喜欢说这个后院呢，是吧？但是拉丁美洲和西半球是我们的地区，是吧？是我们共同所分享的家，所有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是我们邻居啊，所以他们的安全跟我们美国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啊，刚才您提到在拉美地区非常的严重，那中国呢在拉美地区展开这个疫苗的外交啊，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大约1.6亿剂的新冠疫苗，在拉丁美洲这个人口注射疫苗的人口当中，多数人使用的都是来自中国的疫苗。那您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疫苗外交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有没有赢得当地民众的民心呢？
那目前中国已经把1.65亿疫苗提供给拉丁美洲了，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啊，因为拉丁美洲真的需要这些疫苗，很绝望啊，他们正在面对节骨眼儿了，但是问题在于哪儿？我觉得问题在于两点，第一，中国制造的疫苗的这个效率并不高，我给你一个例子啊，智利已经用了我觉得是国药的疫苗来接种50%以上的人口。但是虽然已经把差不多一半的人口已经接种了，但是还正在遭受第二波的疫情爆发。那怎么解释这个呢？有人说原因是有一个新的毒株啊，就是这个 Delta 的毒株，或者有一些公民不遵守社交隔离了。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个疫苗跟西方的比如说辉瑞啊、Moderna 啊、Johnson & Johnson 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中国正在用疫苗当作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啊，他就会用疫苗换取比如说推广 5G 技术， 或者施压一些国家跟台湾断交，因为在这个地区还有九个拉丁美洲国家还是台湾邦交国，所以我并不会讲一些细节，但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其他的报纸已经报告过这些事儿啊，然后说白了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啊，这样的勒索是缺乏人道的。
是，那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向这个成为全世界的疫苗库，那拜登总统呢已经承诺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提供这个疫苗援助1400万剂。那您觉得这个行动怎么是个什么样的评价，能不能起到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作用呢？
拜登总统他宣布美国将成为全世界的疫苗武库啊，他也承诺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提供1400万疫苗。我觉得我非常高兴啊，因为他的承诺正在实现。比如说上个礼拜，美国把150万疫苗捐赠给洪都拉斯，200万给秘鲁和250万给哥伦比亚，然后不久，更多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也会接受更多的疫苗。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捐赠疫苗的时候并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啊。我们之所以跟全世界分享疫苗，正是因为这个是正确的做法吧，道德上是正确的啊，从全球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啊。换句话说啊，我们捐赠疫苗的时候并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那美国除了向拉美地区提供疫苗之外，还能做些什么？特别是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还能做些什么？
我的老板啊，他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部长啊 ，Craig Fowler 上将啊，他在参议院、众议院的听证会已经说过了。在美中大国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在这个地区还占上风。但是我们怎么保持这样的优惠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做最好、最可靠、反应最快的伙伴。南方司令部啊，我们跟拉丁美洲的伙伴有很多安全方面的合作，培训、军事演习等等等等。我们跟伙伴合作克服共同面对的威胁，比如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跨国贩毒组织，非法移民的这个现象等等。我们也邀请很多拉丁美洲的军事官员来到美国参加我们的这个人权培训和尊重性别平等培训。这样我们互相分享民主国家所珍惜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加强我们民主制度，把所有的拉丁美洲伙伴都凝聚起来对抗中共所带来的威胁。
非常感谢您，罗丽兰先生。那非常感谢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特别助理、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外交官罗丽兰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从塞舌尔到智利，严重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为什么进入了疫情最严重的行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一些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疫情爆发。一份泄露的泰国卫生部文件显示，泰国政府考虑让医护人员接种辉瑞等 mRNA 疫苗作为加强针，引起民众对科兴疫苗的有效性的恐慌。六月份，印度尼西亚至少有10名医护人员在完全接种了科兴疫苗后死于新冠肺炎。另外， 中国疫苗为主，接种率超过美国的塞舌尔和智利等四个国家，六月份跻身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国家行列。那如何评价获得世卫紧急使用权的国药和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中国疫苗效率低给全球抗疫增添了哪些复杂性？在后疫情时代，那些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严峻现实？今天我们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访谈。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根据最新报道，一份泄露的泰国卫生部文件显示，泰国政府对科兴疫苗感到担忧，考虑让医护人员接种辉瑞等 mRNA 疫苗作为加强针。之所以这份文件是泄露的而不是公开的敦促医护人员来接种加强针，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
就是从国际范围来讲，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共健康的专家对于科兴和国药的疫苗的所提供的数据其实是一直有很多担忧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疫苗的真正保护率，以及对于这个年纪大的人还有有基础病的人等等，他们的这个注射疫苗以后所起到的保护的作用到底有多少，这方面的数据其实是一直很担心的。即使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了科兴和国药的疫苗就是给他们的许可，加入了这个联合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紧急使用清单上面，但是如果你看专家团，就是他一个专家团简称叫做 SAGE 吧哈，那么从他们的这个对疫苗的这个数据的评估来看，那这两个疫苗其实都有相当部分的这个数据它的置信度是比较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其他国家的这些公共健康这个官员的话其实内心也是有顾虑的。所以其实早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如果你看菲律宾的案例，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当时菲律宾的政府的这个 FDA 那他们是很明确的在二月份的时候不推荐这个科兴疫苗给菲律宾的医护工作人员而是说虽然中国捐了600,000的疫苗给菲律宾，那么这个疫苗呢是可以给他一个紧急状态的许可，就在全国使用但是呢对医护人员要给予特别的保护，不建议使用这个科兴疫苗。那当然到了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政府呢，菲律宾的政府还是推动了这个科兴疫苗，也同时也开放给这个医护人员当时还有菲律宾的很多的医护人员出来抗议对吧，就是你这个政府前后其实也是有这个政策也是不一致的地方。那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个在菲律宾当时的医护人员里面其实是一个共识，就是说科兴疫苗你的保护力不够，那我们这些人员天天面临的这些病毒的感染就需要有特别的保护嘛，所以就不想用这个科兴疫苗。那么现在泰国的情况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泰国政府他的这个健康官员其实是知道这个科兴的疫苗或者是国药的疫苗是比不上这个mRNA 疫苗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希望如果对他们的医护人员有更好的保护的话，让推荐他们使用辉瑞疫苗等等，所以这当然是对于对于中共政府来说是比较尴尬难堪的一件事情嘛，就是表面上从疫苗外交上好像是这些国家允许了你的疫苗进入他们国家，但是你的这个疫苗的保护率并不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嗯，但是泰国这样做就是它是一份这个文件，而且是泄露出来，说明他对这个中国还是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不敢公开的就是呼吁医护人员来接种 mRNA 的疫苗。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当然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整体上就是都基本上面临着中共在这个整个地区吧，在整个东盟地区都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威慑的力量所以这些国家基本上不想得罪中共所以基本上中共的这些疫苗外交这些国家呢基本上都可以行得通就是要求这些国家接受他们的疫苗。那甚至比如说像新加坡很长时间都没有对中国封锁国门啊等等，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而对马来西亚，就是他边上的马来西亚，他就可以拒绝马来西亚人到新加坡等等，以疫情作为理由。所以这里面就是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很多国家当然是 就表面上都愿意配合中共的这个疫苗外交啊，接受你的疫苗。不管怎么样，你也可能能够这些疫苗能够防止这个重症啊，或者是减少死亡率吧。那么对国民也有一个交代，就是说我在没有其他疫苗情况下，我先用的中国的疫苗。所以很多国家是采用这样一种折中的策略，也不见得就是说全身心的这个拥抱这个中国的来的疫苗啊，它只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就是先接受先用啊。至于说效果如何，那么就是试打以后再看嘛。
另外，这个印尼也是以中国疫苗啊，中国的这个科兴疫苗为主的。那医护人员从今年一月接种了科兴疫苗呢，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死亡了。在六月份呢，至少有10名医护人员在接种了2剂的科兴疫苗后死亡。那您对这个数据有没有感到意外？也有人说，医护人员死于新冠肺炎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您怎么看？
整体上来看，当然从去年以来，医护人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死亡的人数当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那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前线的这个付出，他们这个面临这么大的风险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到了今年这个阶段，我觉得其实主要的国家的话，基本上对医护人员如何能够帮助他们预防这个 COVID 感染这个各种基本的这个保护措施啊，或者是设备的这个配给，基本上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能够供给得到。那除非你特别像印度这种大爆发的地方，那很多当然是这个医护人员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保护，那他们医护人员伤亡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对于印尼的情况呢，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数据是比较惊人的，因为印尼并没有特别大的像印尼那样像那个印度那样的大爆发。那么印尼到目前为止累积的死亡人数也就是6万多人。那如果你今年以来这个医护人员就1000多人，那当然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比例太高了。其实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死亡人数对于医护系统来说当然是打击很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伊波拉爆发的时候，在一些非洲国家，你死就是比如说100多人100多个医护人员就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震惊的数字，因为对当地的医护情况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嘛。那么印度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印度这个 Delta 变种高峰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医护人员死亡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医生差不多有500多个医生就死掉了就是医护人员死亡对这个医疗系统冲击都是非常大嘛。如果印尼在还没有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就造成1000多个医护人员死亡，这当然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反过来就说明，就是你即使打了这个科兴的疫苗，也许对于重症的保护率其实并不是像官方想这个数据一样那么可信因为这些医护人员他毕竟在这个医院里面接触的这个病毒机会比较多，而且接触变种的机会比较多，那么就对这个科兴疫苗它所形成的这个免疫屏障，对于特别是对变种的免疫屏障到底有多大作用要打问号了特别是如果这些人还死亡，那就是说你对于重症的保护率对死亡的保护率其实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光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印尼整个社会或者对全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警醒。
另外根据这个数据追踪项目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 蒙古、智利、巴林和塞舌尔他们都是主要使用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的，那接种率呢都在50%到68%之间，都远远超过美国。可是这四个国家都在六月份跻身于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行列。那中国疫苗另外在海外基地的这个中国疫苗在海外实验基地巴西，它的死亡人数是占全球第二的。那中国外交部反驳说这些疫情跟中国的疫苗没有关系，而且还引用这个世卫组织的话，说是有些国家接种率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一定高的程度，所以呢要进一步防疫。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些国家的疫情还有中国外交部的这种说辞？
我觉得中国外交部的说辞，我觉得当然这是这里面大概是最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本身是从政治层面来为这个事情进行辩论，那不是完全是以这个公共健康方面的数据来说话的你当然可以说这个现在疫苗接种率还不够，你如果说塞舌尔都达到68%了还不够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很多国家就是即使是现在面临一些 breakthrough case 就是说就是中了疫苗也有被感染的人，但是呢就是说你很多国家确实是 它没有就是说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接种率嘛，还没有达到这么大面积的接种率。那你像这些小的国家如果你按照人口比例去算的话，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事情。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很容易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breakthrough case 都归功于这个变种疫苗嘛，因为都说这个 Delta 啊，或者是现在新的 Lambda 变种啊更厉害啊等等，所以疫苗的这个防线被突破好像是都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就觉得都不是疫苗的问题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是中国官方在混淆这个概念而已都说是变种带来的问题，但实际上疫苗不同疫苗的保护力，当然你形成的屏障的这个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嘛。就好像说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楼在这个暴风雨其中，对吧？你那个屋子如果是要漏的话，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坚固的大楼，你就不容易漏，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差的楼，你当然就是在这个暴风雨情况，你就很容易漏得很惨，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这个比较差的疫苗，它提供的是比较差的一个保护的话，那当然你这个 breakthrough， 你这个漏的这个程度就比较严重，对吧？那么对当地的这个疫情，当然就会带来更多的一个伤害。那这个是我觉得这种差异你不能否定，你不能从政治层面一句话就把这个否定了，说人家这个疫苗接种率不够，对吧？就是说你要给人家防范，你要给人家一个武器，这个武器不太管用，那不也是一个问题吗？好像是给你提供了很多的军备，可是你这个武器不管用，那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吗？
对，这是从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接种率大约是45%，但是呢，它最近这个6个月内啊，这个感染人数降低了94%，就可以看出这个疫苗的作用和差距来了。那在这个中国疫苗，它这个有效率这么低，会给这个世界防疫造成很多的复杂性，您怎么看？
那么都跟着中共做这个疫苗外交，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有一点违背这个医学伦理的事情，因为人们打疫苗应该就是完全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说这个受各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上的优惠啊等等，我就用你这个疫苗所以这件事情是实际上是中共把这个风气带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己的本身疫苗如果效率又不高的话，当然对全国的这个对全球的疫情会带来更大的一个难度。就是说很多国家出于这个政治的目的接受了比如说中国来的这疫苗，那么它的大面积施广推广的过程中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这个效果其实是打折扣的。那么你也就耽误了人家就是进一步采取更多的其他的这个积极防疫的这个措施，所以实际上使得这个疫情有可能在很多国家就拖长了。那另外呢，如果疫苗的这个保护不够呢，它实际上也给病毒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就是能够寻找到更强的能够免疫逃逸的这样的突变株，这个等于是给病毒更多的机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它的综合效应其实是相当严峻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在推广疫苗，那里面就是鱼龙混杂，好坏都掺在了里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给病毒更多钻空子的机会，而人的层面呢，大家还是觉得哎，好像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对抗啊，随着这个外交更强一点，随着国力更强，我就推动我自己的疫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整体上是走偏了，这个不是以整体的民众的这个健康作为福祉作为第一考量，而是以政治考量作为第一位。变成一种政治对抗、政治交易，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共大力推广政治外交的时候，把整个国际社会带偏了。所以我并不欣赏这个所谓的疫苗外交。
那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能够得到或者是负担得起的疫苗。那在这个怎么看把这些国家他把这个赌注压在中国的疫苗上，在后疫情世界中？这些国家随着其他国家这个经济开放，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暂时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等着中国。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接受了疫苗也不起作用的话，你这个疫情仍然还要拖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上还是应该要有所调整的。有时候是宁缺毋滥。而且你如果是比较没有效果的疫苗进来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反而诱导了这个病毒的变种在你的本国更加的这个能够体现出它的优势，更快的这个扩散开来。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那感谢，
不客气。
的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下次节目再会。